嗨，你好，我是有胜，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那么美联储在星期三的时候呢，也是如期升息75个基点，这已经是当局第三次采取这么暴力的升息的一个手段，而他们也释放了更为鹰派的信号，预期未来升息的速度会更加的快，而利率的峰值也有可能会高于市场的预期哦。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个决定也让我想起在80年代的时候，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所实施的升息的措施，将联邦基准的利率从 10% 左右提升到 20%， 以对抗顽固的通货膨胀，但最终迎来的却是惨痛的经济衰退的代价。那么到底美联储是否会重演沃克时刻的历史？我们今天很高兴有益丰投资顾问谭成伟 Sherma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 Sherman 你好。
有声你好。
Sherman， 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 FOMC 会议是宣布升息75个基点嘛，这已经是连续第三次暴力升息了，其实这是否还是符合你的预期啊？你觉得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决定的呢？
以最新的那个 FOMC 的那个会议，其实总的来说，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总结哦。第一点就是，美联储在告诉全世界，他们的现在的目的是要消灭市场对于他们在降息的预期，所以是他在告诉你的是，你在短时间内，接下来来的一年内，你不要指望我会 rate cut， 我反而会再升息的。所以他告诉你的是 ，don't fight the Fed。不要跟美联储对着干，
对，
这是第一点，
基本上是不用想太多，今年是没有希望降息的了。
对对对，那么第二点，我们就想，在除了这一次的升息之外，其实升息已经是市场已经是完全符合市场预期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的是美联储跟或者是鲍威尔的那个谈话，在会议上的那个发表的言论为有多么的鹰派，所以就来到了第二点。这次的会议他们也释出了九月份的那个所谓的 summary economy projection， 就是他们每三个月会发布一次的所谓的那个经济预测。他们这个数据显示的是美联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还在预测美国的失业率是维持超低档的一个水平，就是说失业率并不会大大的上升。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市场开始在预测的是搞不好美联储在预测失业率的这个方面，有一些上修的风险，就是说美联储在低估失业率会上升的可能性。到了第三点，除了所谓的那个升息的决定，还有所谓的那个经济预测之外，这一次他们也释出了他们所谓的点阵图 dot plot。 点阵图 的那个功能就在于，它会告诉市场现在是每一位FOMC 的委员，他们总的来说，总结来看，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年份年底的那个利率会去到多高的一个图表，所以 dot plot 就会以2022年、2023年、2024到2025年来做一个预测。让市场惊讶的是，这一次的点阵图 dot plot 与2022年的那个年底的那个利率是比六月份的点阵图来的比较高的，所以这里是超越市场预期的部分。这个东西也是解释了，当天星期三星期四的美国股市并没有很标清哦，而且是大幅下滑的，就来到了我们的第四点。因为现在市场在预测的是或许美国股市还要再经历多一次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财测的那个下修潮。总的来说，如果是就市场预期来看，美联储这一个月份的升息三码或者75个基点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这场会议带来更重要的意外是什么？点阵图的 terminal rate 是大幅上移的，而且这个东西已经是在 FOMC 内部已经有达成一个共识的，后面我们可以再慢慢谈这个共识是为何。
但其实这种暴力升息的措施到底会持续多久呢？因为我们都看到已经是连续第三次了嘛，你觉得说这会是可能是最后一次升息75个基点吗？可能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迎来50个基点的局面。
其实这个问题它比较 tricky， 怎么说呢？因为现在美联储在告诉市场的是，第一，你们不要指望我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会开始降息， 现在来谈降息还为之过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美联储是看着美国本身现在的那个通货膨胀率来做决定，是说他们是看他们的脸色的，所以说他并不想再过早跟市场说，哎，我们会升50个基点，我们会升75个基点，就好比最近两个星期前的那个美国在八月份的那个通膨数据，市场预测是在 8.1， 就是说，哎，在年度增长率来到 8.1， 但是数据出来的时候，它的确是往下走的，但是它只来到 8.3， 因为我们知道在七月份是 8.5 嘛，所以它其实是它整体是有在下滑的一个趋势，只是它下滑的不够快，所以美联储的方案是我们看着美联储，我们看着美国的通膨数据，我们在慢慢决定到底要升50还是要升75个基点。如果我们看着美联储的所谓的那个点阵图，到了2022年年底，在所有的票委当中，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平均利率是会来到 4.4% 的这个水平的。现在的那个水平是在 3.25， 它其实距离 4.4 或者是 4.3， 它还有一个差不多一个50再加多一个20啊，所以它有一个75再加多一个25的基点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它大概还有一个18%的上涨的空间，这个是我们在看到的东西。
但它这样如此的这样的一个暴力升级，其实对于哪一个的领域来说其实会是最伤的呢？
当利率在往上走的时候，其实首当其冲的就一定是会是以科技股为首的成长股项，因为毕竟以估值来说，其实科技股的那个估值在市场的那个 PE 是最高的。每当利率开始往上走的时候，在一个高通膨高利率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其实成长股的那一个他们的那个营收会受到多多少会受到影响。在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下，市场会重新调整他们对成长股尤其是科技股的那个估值的那个评估，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往下走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自星期三的 FOMC 会议之后呢，其实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是科技股是在市场领跌的。
当然提到整个估值的部分是由市场然后去定价的嘛，到底这个的可能这家的公司的股票的价值到底值多少，但也有一种说法是他们的业绩可能也会在第三季或者第四季的时候也是会遭受到影响的。你是怎么去看待科技股他们在第三季第四季的时候可能会迎来的业绩的表现？你是比较乐观的吗，还是可能觉得说他们的业绩可能会收压？
我反而是抱着一个比较中立比较 neutral 的一个看法。各位听众是有在留意我们之前的那个 podcast， 其实我们过去对美股的那个看的观点其实是比较乐观比较谨慎乐观的，因为毕竟我们觉得当市场来到如此低廉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估值的时候，它下行的风险是没有那么大的。但是经历了这个星期三FOMC 会议的那个所谓的如此鹰派的那个言论之后呢，我们跟市场的看法是比较一致。为什么？当我们在看到PE 会不会往下掉，市场会不会往下掉，就要看有在当他们在爆出财报的时候，爆出他们的营收跟收益率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negative surprise， 就是说有什么不好的惊喜。这样子来看，当市场预测利率会持续走高的时候，所谓的 earnings per share 或是 EPS 就很有可能需要再经历多一次的下修，就是说所谓的 earnings forecast 会被往下调。从美联储的那个点阵图来看，又或者是以他们的那个 GDP 的增长预期来看的话，其实美联储想要做的是要通过他们的手段去引发一次所谓的技术性的经济衰退，并且利用这一次的经济衰退的力量去拔除所谓的那个通货膨胀的那个粘性，那个 stickiness of inflation。 我们再看美国失业率的那个角度来去评估的话，失业率显然是有被低估的风险。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整个消费市场的需求受到冲击是在所难免的。当然这个也是美联储最想看到的，因为当失业率走升的时候，就代表消费需求会走得疲软，才能够真正的去拔除所谓通膨的那个粘性。就正如在八月份在那个美联储 Jackson Hole 的那一个我们有谈到，就是说美联储想要做的是在短时间内通过大幅高速升息来抑制通膨。对经济来说，短期内是阵痛，长期来说是好事，因为 你是只有经历了痛苦过才能够缩短那个痛苦的时间。
嗯，
但是那个东西对股市来讲，可能就会有，就会迎来一个两三个月的一个震动期，因为毕竟市场是还在消化美联储如此鹰派的一个看法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要展望后市的话，我们以标准普尔500指数来看一看的话，接下来的那个十月份会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那个财报季，是很有可能看到有更多的那个分析员为他们的 earnings growth earnings forecast 来一个更加普遍跟广泛的一个下修的风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美国的第四季度是他们的消费旺季，所以目前为止美国看到的就只是还没有失业的衰退，证明它代表的是美国民众的消费力其实还没有很差的。
嗯，
所以其实当市场估值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给予一个很大幅的下滑的时候，反而会是一个市场投资者可以进场的一个好时机。
其实提到关于整个实业还有整个消费的问题，我们看到目前整个在美国那边的实业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偏低的嘛，那一个的整个的 demand 的那个的市场其实还是相当的旺的。但其实当前整个的升息措施它也围绕着一个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经济到底会面临所谓的一个软着陆或者是硬着陆的一个的问题。来到了现在可能这么鹰派的一个的措施，我们还能够避免软着陆吗？还是经济可能会是在年底就会迎来硬着陆？
这样子来看，其实美国经济软着陆一直是华盛顿，就是拜登为首的政府华府或者是美联储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或者是目标。这样子来看，我们看一看他美联储本身呢在这次会议所释出的那个经济预测，那个 summary economy projection。你问我的话，其实我就觉得他们是比较过度乐观，因为可能或许是美国中期选举要到了，因为11月是中期选举的那个日子嘛。这一份的那个经济预测有比较政治正确。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其实他们在预测的是在今年2022年美国的经济还能够增长 0.2%， 这个是低于6月份的 1.7% 的那个预期的，所以它有下修了，但是它还是在预测这会有正面增长的一个迹象。如果是以失业率来看的话呢，之前在6月份是 3.7%， 到了今年年底他们刚刚释出的预测是 3.8%， 所以就觉得很奇怪，当我要通过抑制，要通过提高失业率来抑制消费，就是说我要去，就是说美联储想要制造一个经济衰退来抑制消费，来达到抗通膨的一个效果。但是你的失业率只是从 3.7 上修到 3.8， 这一个上修的幅度有点太小了。
嗯，
所以你问我的话，我是觉得美联储这个时候的那个报告数据是比较政治正确，它可能不要影响选情，这个是我的猜测。但是你问我的话，以市场来说，市场是相当恐惧说美联储会不会太过乐观了，就是搞不好说你一下子把那个利息调得太快，从而把美国能够软着陆的可能性硬生生拉入硬着陆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那个美联的那个美国失业救济金的那个数据来看的话，美国的那个失业救济金那个领的那个人数它还是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说 unemployment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就算在经历了美联储在今年那么多次的暴力升息之后美国的整个就业市场还是相当强劲的，所以它也预示着美国就算是有衰退，它只是在字面上有衰退，但是以就业市场来讲还是很稳健的，所以它是一个没有失业的衰退。以这样子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是在实现着软着陆的。但是如果接下来十月份、十一月份，美联储或者是美国发布的那个通膨数据，并没有很好的往下走的话，美联储的暴力升息会陆续有来的啊，这个就会让美国经济把那个硬着陆的可能性来的变得更大了。
其实我们这样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暴力的升息的措施，也会让我们想起在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他也是通过非常暴力升息的一个的手段来去控制美国通膨的问题哦。但其实当时候的代价是让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的。而如今面临高通膨的问题，有很多人都会担心美联储到底会不会重演所谓的沃尔克时刻，也就是联邦的基准的利率可能是会到达一个相当 当高的一个的水平。也沃尔克时刻的话，我记得联邦基金的利率大概是在 20% 左右。我们正在逼近所谓的沃尔克时刻了吗？
我这么说吧，其实鲍威尔来通过调高利率来达到抑制通膨的这个手段，其实市场就像你说的，可能可以 recall， 可能可以想起，会不会重演70年代沃尔克时刻的这个历史啊？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在于，美国的经济过热，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之后的复苏，美国一定是相当的 hot， 相当的热的。通过升息的角度来去抑制通膨，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 similarities。现在市场在争论的地方是害怕美联储在升息的路上走得太远。
嗯，
太远的意思就是说，把利率调得更高，维持更久。但是这样子做有一个问题，就是把通膨转成通缩，就是从 inflation 换成 deflation。这个是市场在担心，因为你就只有在一个衰退的经济才能够看到 deflation。这样子来看，今年以来其实我们不断的在跟我们的客户分享，就是说美联储很有可能愿意去 trigger 去制造一个比较小幅的经济衰退来抑制通膨。目前来看，这件事情是很可能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了，差别就在于会不会走向通缩。我就回到我刚刚的那个答案，就是说过去沃尔克在通过升息的时候，其实美国的就业市场是马上就反映出了市场的那个疲软的那个大势。但是目前为止，以美国就业市场来看的话，这件事情并没有在发生着，美国就业市场还是相当的稳健跟平稳的。这样子来看，当我们在讨论会不会有过久或过大的一个经济萧条，我觉得需要看整个全世界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真正的复苏。只要中国随着他们的那个清零政策不断的在改善，去开放更多的领域的时候，其实全球的那个需求还是会往上升的，这个东西对美国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谈论会不会进行会不会重演沃尔克年代70年代的那个大萧条，其实那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毕竟现在联邦基准的利率还不至于去到那一个的阶段，20%，这是非常高了。
对，
现在大概是3.25%左右吧。那我们再看回整个市场对于最近这样的一个升息措施的一个的决定，显然还是相当大的。你是觉得说，其实接下来在好几个月里面，到底美股有没有机会走出整个熊市的阴霾呢？
我是觉得，像你说的，它美股在接下来的那个几个月份的表现就会要看两个人的脸色。第一个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那个结果跟过程，第二个就是每一个月份所发布的那个通膨数据，只要中期选举并没有发生黑天鹅事件，所以这里指的黑天鹅是拜登会符合市场预期，会失去在国会的优势，就是会有来到一个 hung parliament hung congress 的一个议会对峙的一个现象，如果出来的结果反而还是民主党大胜或者是共和党一面倒大胜的话，这个考不好会是另外一个黑天鹅事件。但是现在市场预期的民主党跟共和党会各自重新控制一个院，就会有来到一个对峙，那其实对市场是一个好事来的，因为毕竟在政治上有两党不同的党去控制不同的议院的时候，其实所谓的国会就会有比较小的可能去通过打击市场信心或者是改变现状的一个法案啊，所以这其实是好事来的。第二点就是通膨数据，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的数据都相当的关键，因为它其实它在给予投资者或者市场的信息是美联储什么时候会开始谈论降息预期的这件事。所以这样子来看，美国接下来在第四季度的那个波动是还是会倾向比较高波动性的一个季度。这样子来看，尤其是以成长股或者是growth stocks 或者是 technology stocks 科技股，他们的波动性会比其他的比例来得大，因为毕竟在第四季度所发布的 Q3 的那个 earnings 的时候，大部分的那个公司的业绩其实是在往下修的。如果你把能源领域的这个 sector 拔出来的话，其实那个数据会更加难看的。所以这样子来看，我们也不要去太过恐慌，因为我们要记得的是，在七月份，我们知道美股都迎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吧。七月份所教会我们的事情就是，只要通膨数据出来， 是市场想要看到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数字的话，其实美股的反弹可以来得很快，可以来得很大的。因为单单在就七月份单月份来说，纳斯达克指数在单月就涨了一个14%-16%，所以它是有可能的呀。所以这样子来看，以布局来看的话，或者是可以比较会保持大部分的现金流。每一次当市场在一两天很短时间内给予很大的一个回调的时候，都会是投资者分批入场的一个好时机。
如今看起来，其实还是应该是以现金为王，因为在即将步入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看到可能最新的业绩可能会是最新的业绩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表现，目前还是个未知数嘛，当然也是有中期的选举。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沈文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你对于市场的观察。
谢谢沈。
财经股市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期见。